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正幸运的生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念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3日。我是一名女教师，曾在红尘大染缸中随波逐流，得到了重用和提拔，在别人眼里是所谓的成功，得到的是妒忌和羡慕。但每每静下来的时候，总是感觉有一种莫名的惆怅。一，幸运得法。2006年的一天，我碰到一位法轮功学员给我讲真相。我嫂子也练法轮功，她跟我介绍过，我没相信。今天我被这位法轮功学员说的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吸引了。因为我当时身体健康出了问题，亮起了红灯。我详细地问了他好多问题，特别是为什么自焚。他的回答我很认可，他让我退档，我很反感。我说，以后再说吧，我想看看书。过几天，他给我送来一本《转法轮》，我没事的时候翻看几眼，觉得挺好的，师父说的很有道理。但因为我的无神论观念顽固，特别是认为退党是搞政治，就这样一年也没看完一遍书。由于身体原因，我2010年退居二线。有一天我想起来《转法轮》这本书了，我想这回有时间了，好好看看书吧。这一看，我身体反应特别强烈，我就去嫂子家问这怎么回事。他高兴地说，你真有缘分，师父管你了。就这样我得法了。在以后日子里，我看了很多师父各地讲法，我也郑重地用网名退出了共产党。退邪党后，我明显感觉在学转法轮的时候不那么困了。我这时才开始学五套功法，也开始发正念，碰到亲朋开始讲大法真相。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天天不落下，读法从原来每天一讲到后来两讲，大法的法理也不断展现。有一天早上三点刚过，我就听到练功音乐声，我起来一看，没人放音乐呀，开始练功吧，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以后几天到三点就能听到音乐，我想这是师父叫醒我练功啊，不能这样让师父操心了。又一天，我醒了，实在不想起来练功。我刚闭眼睛想睡，就听到当当敲门声，心想谁这么早啊？起来开门，没人。我精神了，这不是师父叫我练功吗？我赶紧练五套功法，我感受到法轮在胳膊上旋转的美妙，就是这样。在师父点化下、鼓励下和同修的帮助下，我开始精进起来。二，放下人心。我有一个女儿，从小她爸在外地当兵，几乎都是我自己带她长大，所以对她的情特重。她毕业后在外地上班，我们每天必通两次以上电话，否则心里就发慌。有一次我晚上五点就开始打电话，没人接，直到八点也没接电话，心急如焚，坐立不安。到九点多就打算买车票去了。就在这时，女儿回电话了，说，哎呀，妈呀，怎么打20多次电话呢？ 我们今天年会会餐完了去 KTV 唱歌了，什么也没听见。妈呀，你成了我的负担了。女儿声音和口气很不耐烦，放下电话心里很难过，翻江倒海的睡不着觉。想她从小到大我自己带她种种不容易，现在她长大了对我这么说话，为什么？为什么？真是越想越难受。我含着眼泪开始学法，学一会儿心里亮堂多了，忽然打进一念，帮你呢。我一下清醒了，女儿这不是帮我修去情吗？我想女儿长大了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了，我不能给她增加负担啊。我一定听师父的话，我左右不了儿女的命运，不要这个情，要更高尚的东西，要慈悲。我是三界外的生命，怎么会有这肮脏的情呢？我不要你，感觉太轻松了。我明白是师父把情的物质拿掉了，我泪流满面，好像脱了一层壳，真是感觉修炼的美妙和殊胜啊。去年我公公去世了，因为他农村有地，去世后银行把他的地补存折给封了，必须要有继承证明，还必须是派出所的证明。因为我丈夫离开农村40多年了，派出所找不到底了，所以就不给开证明。我丈夫的战友在派出所上班，主动要给我们做假证明。我当时就告诉他，钱可以不要，假的绝对不能做。我是修炼人，不符合法的事坚决杜绝。后来经过几番周折，去了公证处把事办了。虽然跑很多路，用了很多钱，但我们心里踏实，因为我们做的事符合了法。以前买菜买东西都要讲价，挑挑拣拣的，现在差不多就行了。他们挣点钱不容易，为他们着想，无论碰到什么事就对照法去做，悟到就要做到，不打折扣。三，助师正法，完成使命。我在出去发资料前，一般都是在家发好正念，请师父加持。我基本都是贪黑出去发资料的时候多，因为晚上吃饭前或饭后人们出境比较多，我可以进单元门发资料，无论多高楼，坐电梯上楼，走着下楼，发资料的效果很好。如果下次再来，必须换衣服。为世人多了解真相，我发了很多二维码卡片，都是插车窗上，都是贪黑或起早出去发。特别是最近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知道这太重要了，我当面给亲朋好友送，并且告诉他们重要性，给远方同学亲戚邮寄。后来感觉这样世人得到的资料太有限，我要想办法让世人重视师父的法，我就买信封装上有法的资料向世人发放。为加强世人对法重视程度，我在信封外写上天机二字，反馈效果挺好的。刚开始讲真相的时候怕心重，就挑年纪大的讲，现在新闻了，不被带动了。有一次给一个信基督教的50岁左右的妇女讲真相，他相信神，他说真善人也挺好的，就是退党团队令人反感。我问他，你了解共产党政权都干了什么吗？他说，我就知道他是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了，我得听，不能反对自己的家长。我一看他理直气壮的样子，像我当年那样固执，我心里求师父加持，要救他。我调整一下自己心态，我又想自己是神的使者，顿时感觉自己高大起来了。我笑呵呵地说，妹啊，你受骗了。他瞪大眼睛说，我怎么受骗了？我又问他，你既然相信神，那天地是不是神呢？他说，当然是了。我说，共产党和天斗和地斗，你听说过吧？那他是不是和神斗啊？ 梵天是不是要遭天谴的吧？更何况他对真善忍这宇宙大法犯下滔天罪行，竟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他瞪大眼睛感到震惊。我严肃地说，人不治天治，老天要灭他，你说和他一伙的是什么下场啊？他的标志就是党团队，不退出不得用命当陪葬吗？你说有多可怕？现在的瘟疫就是开始淘汰那些跟党走到底的人呀，这是天意呀，你说你是不是受骗了？他被镇住了，其实是师父抑制了他的狂傲。他马上说，我退了吧，我入过团队，真到这时候了，什么都不对劲儿了。我接着说，你还得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才能真正保你平安的，这是天机。我让他把真相都告诉家人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散退吧，用真名和化名写在钱上声明退出，把钱花出去，以后你找到大法弟子告诉他给办了才彻底平安。你如果碰到认识的人，让他们也退了，如果他们不相信，你可以让他们用手机搜一下贵州藏字石，就会看到天机，他们得救，你的功德大呀。他开心地说，好吧，谢谢你告诉我这么重要的天机。我告诉他，是我师父让大法弟子救人的，全世界有一亿多大法弟子都在被打压的危险中无私地在救人，你就谢谢我们慈悲的师父吧。我送给他个护身符，他说多要几个可以吗？给家人。我把剩下五个护身符都给他了，他说谢谢你们师父，挥手告别了。2020年9月15日早上8点左右，我准备要出去讲真相救人，刚一开门，七八个警察闯进来了，我还没缓过神来，他们把我拽住，开始翻东西。我定定神，马上制止他们：“你们为什么私闯民宅，执法犯法？他们把我的大法书、师父法像、播放器等都拿下楼了。”这是一个国宝大队的头说，我们跟踪你很久了，你今天跟我们走一趟吧。我说你们这是私闯民宅，是违法行为。他们不容分说，拽我下楼，让我上他们的车。我把着车门不上车，他们把我抬上了车。此时我想，去了就给你们讲真相，一路就是发正念。到了派出所，他们让我坐，让我签字，让我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一概不吱声，不配合。他们来拽我，要弄什么指纹，我就攥着手不配合。我问他们，我何罪之有？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人，现在我还要救你们。只有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你们曾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就能得救了。一个头说，你还敢给我们讲这些，要拘留你。我笑笑说，你们说了不算。有一个警察都累出汗了，呼呼喘着粗气，什么也没弄成。他们悻悻地走了，吃饭去了。不一会儿又回来两个警察，给我拿两个馒头和一瓶水让我吃。我马上告诉他俩，我不吃你们的东西，我回家吃饭。他俩对视一下笑了。我接着平和地说，为你和你们家人平安，退出曾经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吧，这样以后什么灾难都能躲过去，平安了我也就放心了。有一个警察要出去，我赶到门口问他同意吗，他乐呵呵点点头。我回头看着另一个警察，亲切对他说，你像我孩子一样，我为你生命安危着急呀。他抬头看我一眼，我说，孩子就用大顺这名退了吧，阿姨就放心了。 他也点点头。我接着说，要做一个善良的好人，执行不正确命令时，做到枪口抬高一厘米，明白不？他笑了。我们一直在轻松和谐气氛中交流，他还问我烧纸能否收到等问题。下午又来三个警察，说要带我体检。我心里对师傅说，我把他们也救了，完成任务了，我得回家救别人了。我上车就是给车里警察讲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的事例，天安门自焚是造假。他们回我说，你怎么知道真假？我说，你们想想啊，王敬东自焚时两腿中间雪碧瓶汽油都好好的，不到一分钟灭火器和灭火毯都来了，可能这么快吗？气管割开能唱歌吗？你们都是聪明孩子，好好想想吧。20多年了，为什么再也没有自焚的呢？他们谁都不说话了。我接着说，你们要明辨是非，现在倒查20年，谁执法犯法，谁都得自己负责任，保自己命是当务之急。可以用个喜欢的名字写在钱上声明退出，再用心念9字真言就平安了，我就放心了。孩子们，这是我师父珍惜所有众生的生命。他们都微笑着看看我，虽然没表态，也看出他们似乎明白了什么。到医院体检我也不配合，就是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医生护士我是修真善忍的好人，千万记住保命的9字真言呢。我又被他们拉到拘留所，所到之处只要有人就讲真相，喊法轮大法好。我看到这里来不少同修和家属，都在大门外，都是同一天被绑架来的，陆续进了拘留所屋了，外面剩的人越来越少了。半夜11点多，拉我来的警察让我上车，他说回派出所，到派出所已经后半夜1点多，我丈夫来接我回家，他们告诉我丈夫说，我胆管堵满了，很危险，去医院看病吧。就是这样在师父保护下回家了。回家后我就是发正念，深刻向内找，最近有什么人心了。是因为丈夫刚退休，天天多事，没处理好家庭关系。我要继续向内找，修好自己，绝不允许邪恶钻空子。我对能参加的聚会都尽量到场，是为讲大法真相。有几次碰到新老同事，就关心他们的身体情况，用这话题讲大法的美好，讲我身心受益，身体得到健康的感受。特别身体欠佳的同事更是关心关切，同事都说我胖了，我自豪地告诉他们，能不胖吗？吃麻麻香，一睡一宿。他们都哈哈大笑，投来羡慕的目光。好多同事都做了三退，并常念9字真言受了益，有的还说退休后也修炼。四，定主一念，修炼人就是无条件向内找，修自己，做好3件事，其他事情都是师父管。我被绑架关押回来后，深入地找自己，有什么漏导致发生这么大的事？找到了最大的漏，就是怨丈夫太麻烦，天天吃这吃那的，耽误我的时间，我勉强做的菜也不好吃，他就越生气，我俩矛盾越来越深，僵持很长时间了，真想离婚。这次绑架磨难使我清醒了，这不都是我的错吗？连个好妻子都没做好，怎么修得这么差劲儿呢？我应该站在一个没真正走入修炼中常人角度想，他就有吃的欲望，我作为妻子就要给他做点他喜欢吃的。认为丈夫耽误我的时间，这是多大的私啊，这全是我的错呀。我虽然从没向丈夫低过头，现在我修大法了， 要做为她的新宇宙生命，就必须诚心向丈夫道歉。这一善举，丈夫像变了个人似的，从此再也不发魔性了，还经常主动做饭。我下午回来能吃现成的，这是我从来不敢想的事。现在丈夫也挺精进修炼，天天晨练，和我一起学法。我俩出去讲真相，他和人搭话或发正念，这就是善的力量。在以后救人的时候，我就是用善为他慈悲不厌其烦讲真相，解开众生的心结，顺着他们的执着，理解他们，直到找到共鸣后，起悟他们的佛性，抑制他们的魔性，唱好自己的主角。我还有很多做得自己都不满意的地方，如没突破去远地方讲真相，半夜正念发的效果不好，讲真相有时急，没讲到位，有时因为求安逸法背得慢，不愿意写交流文章等等，这都有待我今后去归正做好。十几年的修炼，我世界观彻底改变了，已经不是我了。这变化过程虽苦，但发自心底的快乐着，这是大法洗涤后的新生命。我这幸运儿得到师父太多点悟、保护和加持。其实我只是有修炼的愿望，有精进的心而已，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做的，师父引领我冲破层层阻力，得到这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我是多么幸运的生命啊！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叩谢师恩浩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师父教我做更好的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4日。我是早期自学得法修炼的老年大法弟子，在青少年时期修炼以前，心中总有一个难以得到解答的奇怪问题，人活着为了什么，挥之不去，直到得到宝书转法轮，一切科学无法解释的诸多问题迎刃而解，醍醐灌顶一般赫然开朗，高兴的心情无以言表。从得到这本宝书的那天起，我就再也放不下了。大法修炼，不见师面看书自学也能修炼，这样我心里更有底了。那时还不知道叫师父，心里说，老师，我也开始修炼了。我跪在地上对着宝书说，请老师收下我这个学员吧。从此我幸运地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学了大法之后，我的世界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不良的坏的行为习惯全部戒掉，如玩牌、打麻将、吸烟、喝酒、提鸟枪杀鸟类等。得法后，我把业余时间几乎都用在学法上，爱不释手，总也学不够。由于不断的学法，明白了做人的真正标准和做人的目的，淡薄了名利和自私，多了一颗为别人着想的善心，遇事忍让，说真话，办真事。思想里长期被中共灌输的假恶报的邪恶因素，逐渐的被大法根除，宇宙特性真善忍
成为了我做人处事的准则，在家庭中，在单位里，在社会上，处处以法为师，严格要求自己。我是一名中学英语教师，得法后工作勤勤恳恳，助人为乐，记住师父的教诲，做一个比好人中的好人还要好的人。我每年都被评为优秀教师，从学校领导、老师到学生，从社会到政府，都给予我极高的评价。1999年720，江泽民发动了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残酷运动，我们夫妻两人被非法判刑，在监狱里受到酷刑摧残。从监狱出来后，我失去了工作，身体被迫害致残，妻子被迫害致死。为了生活，我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外地租了一个车库，除了吃住，余下的空间办了一个小型的辅导班，在辅导学生时不忘修炼，处处事事用真善忍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2022年，我在某地开设辅导班时，接收了一个3年级的男孩，其家长介绍，孩子已经换了2个地方了，20以内的加减法还不会做。我说，来了就是缘分，试教2天看看。通过简单的测试，发现孩子智力低下，记忆力低下，根本跟不上学校的正常教学进度。虽然个子矮小，却被安排在最后排，这样的学生老师就不管了，这孩子的学习不就被毁了吗？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既然来了，可能就与我有缘，与我修炼有直接的关系，与其得救有直接的关系。刚开始的前几天，因为思想当中有准备，很耐心，心性比较祥和，说话态度和蔼，同一个问题一遍两遍，直到10遍8遍会了为止。可是第二天他来了又不会了，如此这样的反复，这时我的后天常人急躁的心就出来了，魔性主宰了肉身，说话声音高了，眼神也凶了，此时再看他呆若木鸡，问他什么也不吭声了，有时只是抹眼泪。我马上向内找，意识到了我的心性出了问题，已不是大法修炼人的状态了，大法驱走了我心里的魔性。我又换一个角度想，他何尝不愿意一听就会呀，不完全是孩子本身的问题呀，我着急何来，怨从何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一丝一念，我修炼的表现不也是反反复复的守不住心性吗？他真像一面镜子，把我隐藏的执着暴露无遗。我马上歉意的善言善语的对他说，老师的不善伤害了你，向你道歉。孩子转悲为乐，把孩子学习的思维引导回来，再一点一点的不急不躁的不倦的讲，直到孩子真会了，脸上出现了喜悦的笑容为止。这样与孩子的拉锯式过程是家常便饭。我利用休息时间给他讲大法的美好和三退保平安的真相故事，这孩子一下子听明白了，把脖子上的红领巾扯下扔到垃圾桶里了。我心里说，又一个生命得救了。逐渐的，在师父的加持下，真善忍的宇宙特性在我生命中扎下了根，我的心态稳定了，做的事情符合了法，这孩子突然的有了些灵感，整个像变了另外一个孩子似的。一年后，百以内的加减法会做了，2位数乘法也会做了，1位数除法也会做了。其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的成绩十分满意，还说，自从上了你的班以来，孩子还听话了。在这过程中，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是师父看我没修出慈悲心，就接二连三的给我安排了此类事情，细心的看护着我一步一步的在法中提高。我悟到， 突然间有意地做了一件两件好事，不是慈悲的内涵，不是目的，而是通过不断的学法，不断地在矛盾中，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心性符合了大法的不同层次的标准，思想境界稳定了，说出的话，做出的事，都在法上才是修炼，这时就不容易做不好的事了。当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孩子的变化可不是我能做到的，我只是在践行自己的正法修炼而已。在辅导这个学生时，正是瘟疫大流行的时期，孩子的母亲对我说，我家他爸和我都阳了，又打针又吃药的，发烧十来天才好转，只有孩子没事儿。我就给他讲了孩子三退保平安的真相，讲了孩子三退后智力有了明显的好转，得到了福报，他也高兴地三退了。我今年75岁了，虽然失去了正常的丰厚收入，但是我生活得非常乐观，无忧无虑。说句实在话，在监狱遭受严重迫害时，我都没觉得苦，总是乐观地对待那一切。现在孩子们也很孝顺，支持我修炼，我非常庆幸地义无反顾地走了返本归真的路，得到了师父传播的宇宙大法，听闻到了师尊回归天国的慈悲呼唤。我要把大法的美好福音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给更多的与法有缘的众生，完成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修炼体会暂时分享到这里，如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仍在大陆高校就读的青年大法弟子及其家庭，从亲身经历和亲眼观察得到的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3日。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所以他们在人类社会中就是在起着这样一个作用，用现代的意识，用各种各样败坏人类的手段，各种各样的表现吧，来破坏着人类，而且带动着人类。确实是有许多人被叫进去，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着手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学生，特别是大学生。不只是欧美的大学，中国大陆的大学生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以此文提醒仍在大陆高校就读的青年大法弟子及其家庭，不要被常人社会的各种诱惑拖下去，走好最后的修炼道路。在中共邪党不断丧心病狂的加强控制和道德底线持续拉低的当下，中国大陆的大学环境每况愈下，给仍在高校就读的青年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我所在的某知名顶尖大学出现了专门从事性乱活动的社团，社员们在酒吧里面直接发生滥交乱伦的行为，不断破坏着人类的道德底线。另外，同时与多位异性交往至怀孕，长期婚前同居，出卖肉体换取利益，同性恋，饮酒、吸烟、纹身，甚至吸毒， 等等这些现象在大陆的大学中比比皆是。宿舍楼中经常出现同学后半夜喝酒，在楼下或走廊上大声哭喊嚎叫的魔性行为。此外，邪党机器的疯狂宣传，长期处在宿舍集体环境中，绩点综测保研制度的盛行，电子产品的频繁使用，个人自由时间大大增多等情况，都在无形中对大法弟子的修炼造成了无限干扰。身边很多在父母的要求下曾经非常精进的小弟子，在去大学之后失去了修炼的环境，不仅放弃了修炼，沉迷于灯红酒绿、声色犬马，有些做得比常人都不如了。一，如何面对高校当中无处不在的邪党因素？高校是邪党控制的最严重的地方，监控密布，教师们已被明令禁止在课堂上发表任何有关宗教的言论，但却无条件地对所有人强行灌输共产魔教，无论是强制修读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等课程，还是持续4年8个学期的形势与政策课程，包括每周一次的青年大学习、强制的团会、讲座、论文、考试，以及某些送党的集体活动，如必须参与的集体朗诵、合唱等，种种实际上是在对邪党表忠心的行为，占用了学生大量的休息时间，大家因此怨声载道。我曾选修过一门美声的课程，要求加入老师组织的合唱团冲抵学时，合唱团上来就要求唱支山歌给党听，而且要求每个人单独起立演唱。我大为震惊，好在在师父的加持下，一个学期还没有结束就因为时间冲突退出了。大法弟子如果逃不过此类活动，可以选择不出声音干自己的事情，或在下面默默地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在必须完成的论文和考试方面，也可以选择相对开放的选题，比如是否可以赞颂抗日战争中英勇团结的中国民众，描写每一个个体是如何在时代浪潮下奋斗的等等。遇到校方强制要求在反邪教网上签名的情况，一定要坚持正念。某个周末，导员通知我们把签名的截图上传，结果那个礼拜各种乱七八糟的活动非常多，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此外，在校园内外走动时，多留意身边的宣传栏。我曾两次清除邪党污蔑诋毁大法的宣传，后面也没有发现此类海报再张贴了。二，名利情放下了吗？部分比较好的高校存在按照绩点的排名推荐免试研究生的制度，许多同学为了得到为数不多的名额，采取了各种下流手段，在期初选课上大做文章，考试作弊，花钱买证加分，剽窃他人学术成果，更有甚者直接偷删竞争对手的考试报名信息以达成自己的目的。还有些同学利用国家组织的科研创新创业类项目，开制假票数据，窃取大量的研究经费。每年都会有学生因为分数排名的问题大打出手，打得双方都头破血流。我亲眼见证了本来关系很好的朋友因为 0.1 的加分吵到了后半夜，最后反目成仇。名也好，利也罢，都是自己曾经积的福德换来的，但绝大部分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也不相信这个事实。在我去学校报道的第一天，我旁边床的舍友就趁着其他人都不在的情况下转过来恶狠狠地盯着我对我说，别忘了我们是竞争对手。我当时有点惊讶，但一笑而过。隔了不到一个月，他又重复了一遍同样的话。后来我在某次选拔性考试当中拿到了当科全校第一、总分院系第一的成绩。有同学告诉我，他会在跟其他人吃饭的时候打听我的成绩。我为他感到可悲， 刚到了一个新环境，就给自己带上了沉重的目标枷锁。第二个学期，我牵头做了一个科研项目，已经把他的名字录到系统去了，但他突然表示要退出，我也没办法再换其他成员了。那时我心里确实有点不舒服，但没有表露出来。第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精神方面出了一些问题，没有进行例行的期末考试，就匆匆回家休养了。我帮助他洗完了剩下的衣服，收拾好了各种东西，后面还多次帮助他处理宿舍管理、个人生活等事务。就这样过了三个学期，突然有一天，他主动请我吃饭，并向我表达了歉意。疫情管控开放的时候，还主动来问我的身体情况。其他同学也跟我说，他从觉得我跟大家说不想继续深造，就是为了让他人放松警惕，变成了认为我讲的很多观点都是正确的、有道理的。好好学习是学生的责任，但如果执着高分、保研、经费等，甚至于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那就完全不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了。如果因为身边的人获得了奖学金或者什么表彰而愤愤不平，妒忌心就会不断地把人向恶的方向引导。希望大家以法为师，多对照自己，每一丝每一念都要重视起来。身边许多同学都在谈恋爱，每天晚上从教学楼出来到宿舍，一路都能看到很多对抱在一起亲吻的情侣。我也曾因为一时的冲动与他人建立了超越朋友的关系，但后来却因此十分痛苦，一度意志消沉，一天昏睡超过12个小时。后来通过大量学法，我发现自己对对方的情已经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状态。我求师父帮助我，很快对方主动提出结束这段关系，我一下子浑身轻松。早年结识的一位同修姐姐，在高中时代非常精进，即使学业非常繁重，还能坚持每天学法练功，高考考去了台湾的某大学，结果在校期间结识了男朋友之后就彻底不修了，每天连课都不去上了，也不出宿舍门。他的母亲同修为此大伤脑筋，月下老人一根红线绑住了脚，二人此生喜结良缘，同床共枕。大法弟子要清楚此时此刻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为了追求所谓的体验感非要去谈一下恋爱吗？是情迟迟放不下，因此导致自己时常哭哭笑笑，表现得很不理智吗？是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情上，自己还要承担相应的痛苦吗？三，手机问题。进入大学后，手机成了必不可少的工具，扫码签到、接收各类通知、完成线上课程等都需要用到手机，连洗衣机都有专门的软件。手机的相对自由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有些同学沉迷电子游戏和各类视频，还有些同学追电视剧和综艺追得热火朝天。毫不夸张地讲，大部分大学生早上睁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手机、看手机。我一直在做自媒体方面的兼职，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办法彻底放下手机。有时候跟同学聊天，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还会以放松为借口去刷短视频。高中时代，我曾长时间沉迷手机，一到休息日就从早看到晚，导致有一段时间经常怨天尤人，成绩也忽上忽下。意识到问题后，我决心再也不碰手机了，最后成绩节节攀升，成为了此前没敢想过的总分年级第一。为了放下手机，我采取过强迫自己看书看多少才能够拿到手机，把手机放到另外的房间里，甚至用了一部卡顿严重的老旧手机 以减少自己看手机的频率等手段，但效果一直不是很好。手机里面的各种常人新闻和不良信息经常在练功的时候反映到我的脑海当中，对我入定造成了极大的干扰。法会上多次有学员问到小弟子的电子产品问题，师父明确讲过，大意是说从古至今人类也没有这样过，这是魔鬼利用外星技术勾引人类放弃一切投入其中。大法弟子是要立道德于坏灭，救众生于危难的，如果自己都被外来的低龄生命控制与影响着，何谈提升人类整体的道德水准呢？何谈树立大法弟子群体在公共社会中的良好形象呢？我现在还是没能很好地放下手机，有时候会看常人的新闻，会关注一些体育赛事，也还在跟一些朋友们线上聊天，在这一点上我还要做得更好。同时也提醒所有青年大法弟子减少看手机的时间，多学法，多上明慧网，最大程度排除常人的各种信息对修炼的干扰。四、其他问题。大陆高校的宿舍矛盾现在十分突出，完全随机的分配机制导致几位家庭环境、个性、生活习惯等完全不相同的学子们被迫住在了同一个狭小的房间当中，时时刻刻受到室友的影响。我所在的宿舍曾出现了三位患有精神疾病的同学，一位因为感情问题，中学时代的抑郁症复发，在就寝时间乱摔乱砸，大哭大闹；一位只要心情不好，就大量服用如安眠药等处方类药物，以身体上的痛苦冲抵精神上的痛苦；一位长期幻听，最后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各类异常行为，被迫休学。第一次冲突来的时候，我没有做好，最后导致那位舍友被迫离开集体住宿环境，家长从外地过来陪读。后面我主动去开导心理出现问题的舍友，把如何获得更好的综测成绩的方法分享给他，在成绩非常接近且竞争同一个保研名额的情况下，他还主动向我倾诉了家长施加给他的升学压力。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还特意去了他所在的城市找他一起游玩。除了矛盾，同龄人时时刻刻的影响也考验着大法弟子。我的朋友当中有混迹同人圈子的，有喜欢养宠物的，有疯狂追星的，还有沉迷日漫角色的。每次我与他们之间的接触都绕不开这些话题。此时一方面表现出对他人的友善、理解和尊重，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本心不动，避免对常人中的这些爱好产生执着。对我而言是非常大的考验。每当我被要求陪着他们看视频、小说或逛街的时候，我总会不断地提醒自己，我跟他们不一样。此外，高校现行的部分不合理制度，教务系统长期运转不灵，部分教职工的恶劣态度，许多没有营养的课程，落后陈旧的硬件设施等，都会让同学们怨声载道，骂老师、骂教务、骂学校，已经成了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的舍友们经常对学术水平不是很好的老师品头论足，甚至给其起外号。还有的同学公然在公共场合对某些教师展开人身攻击。每当大家处在火头上，你一言我一语，我都告诉自己保持安静，尽量保持师父在《红吟道中》中所说的听而不闻，不随大流一起批评他人。这里提醒大法弟子要注意修口，同时修忍，遇到什么问题首先找自己，去除党文化带来的急躁、易怒、追求结果等因素。疫情管控放开之后，旅游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我长时间被玩心干扰着，有时候一出去玩就连续跨越好几个省份， 历时一个多月，还美其名曰去长见识了。长期在外风尘仆仆，对我的身体造成了伤害，同时让我的心里静不下来，回家之后也没有办法迅速适应安定的生活状态，总想着什么时候能再出去耍耍。这已经是个很强烈的执着了，即使在常人看来，我如此疯狂地在外玩这么久，也是个很走极端的选择。现在我把修炼摆到第一位之后，明显感觉自己的玩心去掉了很多，不再时时刻刻天马行空地想接下来要去哪里怎么走了。五，一些建议。环境非常重要。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告诉大家看录像、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和我们今天所开的这样的法会，这是我给你们留下来的大法修炼的唯一形式。在外地读书不方便回家的大法弟子，可以试试与当地的学法小组取得联系，如果没有这样的机缘，也要坚持学法。纸质的大法书籍比较醒目，在监控密布的高校中翻看可能会带来危险，因此我一直采用黑色屏幕、白色字体的电子书学法，把亮度调到最暗，在公共场合几乎不会引起身边其他同学的注意。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说，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练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学校基本没有练动功的环境，我会在舍友睡觉后在床上打坐，反复背诵师父的红吟，空闲时间或走路的时候以这些诗句对照，反省每天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时时刻刻都做到了真善人，是否符合了大法弟子这个神圣的称号。有关上明慧网，每次上网之前我都会发出一念，所有监控和身边的同学都看不到我在干什么。一次晚间在宿舍浏览网页时，某舍友突然凑过来看，我心里一惊，迅速求师父不让他看到真实内容。他看了一会儿，没说什么就离开了。此后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关于找机会给身边的同学讲真相，大陆青年学生是被邪党蒙蔽的最深的群体，部分学生由于长期处于歌颂邪党的家庭环境当中，再加上认为政治问题与自己没有关系，也完全不知道此前中共开展的历次运动，因此完全排斥与拒绝真相。这个时候要用巧妙的方式切入，引导其慢慢认清中国社会的现状及中共统治的本质。如上海封城期间，有同学主动向支部申请退团，有同学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却苦于不知该如何推翻他的暴政，有同学在走廊里大骂共产党、共产党党魁。我帮助主动退团的同学在网上做了三退，劝说部分已经认清中共的同学离开共党保平安。大学生群体的文化水平高，思考比此前的任何一代都要深刻。有同学问过我，如果共产党垮台了，再上来一个新政权，但中国人还是现在这副样子，是不是中国社会依旧没有出路？这种情况应从邪党的历次政治运动如何破坏中国正统道德开始讲起，让他们从根本上认清中共政权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很多同学不满中共的网络封锁，自发地花钱拼梯子翻墙。许多互联网公司的工作网络是没有墙的，实习生只要连入公司的网络，便可以自由浏览如维基百科等网站。这些都为接受真相做了很好的铺垫。在安全方面，中国大陆大学的环境还非常险恶，部分同学为个人既得利益居心叵测， 同层宿舍曾出现在网络上对成绩优异又喜欢打扮的同学恶意造黄谣的情况。还有的辅导员比较狡猾，会使手段。我的一位舍友因给2022年底新疆大火事件中的遇难者献花被抓住把柄，辅导员强制其替其他学院的某学生顶罪。还有一位学生干部辛辛苦苦为文艺汇演付出了很多，结果所有功劳都给了另一位早就指派好了的学生。大法弟子在传递真相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此外提醒做打电话项目的同修，我曾把前后几届同学的电话号码搜集起来交给做打真相电话的同修，几百人当中接电话的占少部分，有些同学破口大骂，甚至扬言报警，前前后后加起来只劝退了一名同学。大学生群体平时习惯把手机调为静音，身边的同学基本都不接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所以可能面对面讲真相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希望青年大法弟子在脱离家庭环境的情况下能够明晰自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坚守初心，精进实修，圆满随师还。也希望家里有仍在大学就读的孩子的同修们能够及时帮助青年大法弟子洗净尘土，走出迷障。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